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没有一件事情是神不知道的，没有一件事情是神不允许的，我们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有清楚的认识，否则弟兄姊妹，人生在世，哪里逃得了这些难处呢？哪里逃得了痛苦呢？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如果不信耶和华坐着为王，我们早已经就丧胆了。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灰心丧胆，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凡事临我必有美意。我们今天何等的需要神在他恩典中给我们这样子的信心，我们今天何等的需要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知道说虽然很可怕，但是是 Daddy 不是魔鬼，因为神比万有都大。弟兄姊妹，你知道耶稣基督当他上了船以后，风浪就停了，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行走。弟兄姊妹，我希望你想一想，那个水面是风平浪静的水面呢，还是那个水面是一个充满了波浪的一个水面？那么大的力量，那么大的风浪，耶稣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当然弟兄姊妹，你知道世界上的人不见得相信这些事情，世界上的人常常会以为这些都不过是一些人的想法。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不信派的人，他解圣经，他解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其实耶稣哪里有能力在水面上行走，只是耶稣对那一带很熟悉，他知道哪里的水深哪里的水浅。可是弟兄姊妹，耶稣是掌管万有的神，他是天地的主，没有一件事情是在他的控制以外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所掌管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我们今天对着这一位掌管宇宙的神，我们对着这一位掌管万有的神有多少的认识呢？我们真的相信他掌管万有吗？我们真的相信他是整个宇宙的神吗？如果我们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在苦难中间就很容易胜过。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神，我们就很难面对苦难。可是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什么难处呢？我们今天有一个难处，就是说我们理论上相信耶稣是掌管万有的，可是当我们面对到人生中间真正有一些很大的灾难的时候，我们就很麻烦了，我们就不敢承认耶稣是掌管万有的。让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你就明白我的意思是什么了。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许多的自然灾害，台风啊，地震呢， 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许多大的灾难，像911恐怖分子的事啊，像有一些希特勒对着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多少的大灾难，有的是天灾，有的是人祸。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怎么解释？我们怎么面对？我们说这些是神允许的吗？还是我们说这些不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美国发生911事件的时候，这个恐怖分子完了以后，有许多的传道人不敢承认911事件是神所允许的。有许多的传道人说这个是魔鬼的攻击，有许多的传道人说这个是那个邪恶的势力所做的。弟兄姊妹，圣经的教导如何呢？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一位全能的神，这一位慈爱的主，确实是他允许人间有许多大灾难，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在圣经里面都很清楚的记载是耶和华所允许的，是耶和华要负责任的。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我们怕神的名誉受到损失，我们替神想出很多的理由来解释，好像不是他的事一样。今天有很多的政客也是这样的做事情，好的事情都归给英明的领导，坏的事情都要找一个替罪羔羊，都是他们的事。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宇宙中间绝对的主宰，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他的掌控之下，所以他要为这宇宙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负起责任，他不需要推卸责任。你如果来看圣经，你就发觉这是圣经的理念。我们记不记得在民数记第16章29节到30节那里，当可拉一党的人他们起来背叛摩西的时候，他们起来一起在那里要造反的时候，神最后怎么样的审判这一些叛徒呢？神说他要叫地裂开，要让这些人全部掉下去，然后地再合起来。弟兄姊妹，这一个大地震是谁做的？是谁要负责？是神要负责，因为是神做的。弟兄姊妹，挪亚的时候是谁决定的要让洪水淹没整个的地球，要把地球上所有有血气的全部消灭？不是恶者，是神，是神定规的，是神要这样做的。弟兄姊妹，在埃及有十大灾难，经过了那个十个灾难以后，法老王才允许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请问你，这十大灾难，特别是最后那个灾难，死了多少的人？家家的长子哀鸿遍野，哭声遍满了全地。是谁允许这样子的事发生？是耶和华，我们所信的神。弟兄姊妹，当以色列的百姓攻打迦南地的时候，是谁允许有许多的灾难、战争临到那块地上？是耶和华，是我们所信的神。是谁允许撒旦 刮一阵大风，就把约伯的十个孩子一天之内就全部杀死了。是谁？是我们所信的神。是谁允许今天在地上有唐山大地震？是谁允许今天在地上许许多多的国家里面有残暴的凶杀案件，有大水灾，有大地震，台湾的921大地震？是谁允许美国有911的大悲剧？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不敢承认是我们所信的神，是我们所信的神，他允许的。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世界上这么多的灾难是神允许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回答，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怕让神丢脸，因为我们心目中的上帝是一个慈悲的神，是一个怜悯的神。不错，我们的神是慈悲的，是怜悯的。可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也是审判的，我们的神也是掌管万有的。阿摩斯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第六节，他说，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圣经一路下来都一直坚持一件事，所有的灾祸都是出于耶和华所应许的。当我把这样的思想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马上严重的抗议，跟我讲，刘弟兄，你讲的是旧约的，新约没有这个事，只有旧约的神才这么凶，新约的神很慈爱的。可是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不是的，新约的神也是一样的，因为旧约的神就是新约的神。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那里，耶稣讲到一件事情，十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耶稣提到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在那里说得很清楚，希罗亚楼的池子，那个那里的那个楼房倒塌压死了18个人，不是意外，是神允许的，这是新约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再去看启示录，那更不得了了，启示录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经文讲到神要把灾祸降在这个时代里面，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地上有灾祸，这些受害的人，这些大灾难的受害者，就是因为他们有罪。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的，不要以为这些人的罪比其他的人多，不是的。今天有好多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些见证常常反而会绊倒人，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以为说，如果在一个灾难中间我们得蒙保守的人啊，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可是在一个灾难中没有蒙神保守的人呢，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常常就以为那不是神的作为了。弟兄姐妹，这些受到在灾难中受到性命财产损失的人，不是他们配得，不是他们配得，这是神的主权。因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能碰到各样的灾难，主耶稣说过，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人生在世就是有苦难的。常常有人说台湾地震很多，是因为台湾这里拜偶像拜得太厉害，罪恶太多。弟兄姊妹，不是的，台湾这里地震很多，是神所允许的一个灾难，是有神奇妙的作为和恩典在背后的。我们不要以为是因为台湾的罪恶比其他的地方多，不见得，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罪恶一点都不少过台湾。我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讲，在一个很大的火灾里面，别人的房子都烧掉了，只有基督徒的房子没有烧掉，所以他说感谢赞美主，是神特别的保守和带领。弟兄姊妹，这样的见证是真的，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保守。可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也有一些弟兄姊妹的房子在火灾中间是被烧掉的，也有一些弟兄姊妹的房子在地震中间是烧掉的，是垮掉了。不是只有不信主的人的房子才会垮掉，基督徒也会垮掉了。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里，神让日头照好人，神也让日头照歹人。灾难临到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基督徒会碰到灾难，不信主的人也会碰到灾难。在911的事件里面，有很多不信主的人很悲惨的就失去了他们的性命，但是在911的事件中也有很好很好的基督徒，他们在这个中间也失去了他们的生命。难怪有人要问说，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你跟我今天虽然不见得知道神在每一个灾难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必须确实的相信神有目的，神不会允许灾难白白的临到这个世界。当我反复的思想为什么神允许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灾难，神是全能的神，他难道不能够让这些大地震不要发生吗？他难道不能够让这些大水灾不要发生吗？他难道不能够当美国要去丢原子弹的时候让那两个原子弹不要爆炸吗？全能的神可以做很多的事，他为什么不做？一定有他奇妙的旨意，我们不明白。但是当我反复思想的时候，我想到说，神在世上允许一些特别的大灾难临到人间，有一些很明显的目的是对我们有帮助的。你知道我们人活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傻到一个地步会以为自己不会死的，所有活在地上的人都知道说人人都有一死。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地上所有的人都好像觉得自己明天不会死，死是很久以后的事。你相不相信？我问过年轻人，我也问过很老的老人家，我问过身体健康的人，我也问过一些已经发出病危通知单躺在医院里面的人。我问他，你觉得你明天会死吗？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明天会死，每个人都认为我会死，但是不是明天。可是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明天不会死，岂不是我们心里的深处认为我们永远不会死吗？因为每天都有明天了。神借着大灾难是要提醒世界上所有的人，人人都有一死。你知道吗？在美国的加州旧金山的附近，有一对夫妇在一次加州大地震之后吓得半死， 他们就决定说，我们要离开这个地震带，我们要搬到美国的中西部，那个地方没有地震最安全。他们搬到那里去，两年以后，在中西部有一个很大的连续的龙卷风，这一对夫妇就丧生在那里。实在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却让我们看见说，人人都有死。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一件事？一个人如果自然的死，生病死，老了死，我们很难过，但是我们很少会注意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觉得反正人就是要死嘛。可是当每一次灾难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们就被唤醒了，人们就开始注意到了，哎呦，很可能我明天就死了。你知道从911以后，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人开始重新思想他人生的价值，开始重新想一想，万一我明天就死了，我会不会很后悔？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应该这样想一想，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明天，神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会有明天，明天不是我们的，只有今天是神赏赐给我们的。谁能够保证我们今天晚上把鞋子脱下来，明天早上还会穿？神借着大灾难对着人类很大的一个祝福，是让我们突然会想到，很可能我明天不在了，我应该重新来衡量一下我生活的方式，我应该重新的来衡量一下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神允许大灾难，是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C.S. Lewis 这个很有名的作家，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战争不会给人类的死亡率带来任何的增加，战争只会让那些原来要死的人早一点死而已。弟兄姊妹，你听懂了吗？不只是战争，疾病也是如此，不只是疾病，大灾难也是如此，人人都必定要死，每一个世代的死亡率都是100%，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人会不死的。神借着大灾难来提醒我们，人人都有一死。大灾难不只是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神借着这些自然的或者是人为的灾难，也告诉我们人一件事，灾难是很可怕的，可是灾难跟神的审判比起来，审判更可怕。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启示录第六章12节到17节那里告诉我们，将来来的那个审判，将来来的地上的灾难，那是可怕的不得了。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堕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本地。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保证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弟兄姊妹，如果在911那一天，多少的人在山上，多少的人在那个高楼上面，火在下面烧着，他们在那里呼喊求神救他们，神那个时候不救他们，你知道那个告诉我什么事吗？那个告诉我说，神如果在今天他可以允许这样子的痛苦， 我就有理由相信，将来在地狱里，千千万万不信主的人，不管他们怎么样的呼喊，神都不会允许他们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一方面自己要何等的谨慎活在神的面前，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要有多大的责任，我们要趁着白日好好的传福音，因为要来的那个审判，要来的那个灾难，比今天地上所有的灾难还大。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所信的主，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他可以控制一切的灾难。他在水面上行走，就说明了这个宇宙中一切的力量，这个宇宙中一切的灾难，他都可以踩在他的脚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但愿我们记得，趁着有今天，我们要早早的悔改，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这一个神迹就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全宇宙的主宰，耶稣基督是掌管万有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样子一个动乱的时代，在这样子一个充满着痛苦和苦难的世界里面，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个恐怖分子做的事情能够临到我们，除非是经过你允许的。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天灾，没有一个人祸会临到我们，除非是你允许的。如果你允许临到我们，一定有美意，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是掌管天地的主。亲爱的主，我们就再一次的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在凡事上都遵你而行，好让你的荣耀能够显明在我们的生命里。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